弟兄姐妹好，主的仆人朱恩蒙问您的安。在旧约圣经评论士师时代的经文里，今天我们还要提出一个重点，仍然是上一次那几处经文，诗篇78篇，还有耶利米书第7章。因为这一些经文除了把神怎么对待示罗作为神怎么后来对待以色列犹大国的预表之外，还提到一个名字，诗篇78篇说，并且他弃掉约瑟的帐篷，不拣选以法莲支派，却拣选犹大支派，他所喜爱的锡安山改造他的圣所。所以我要向这称为我名下你们所倚靠的殿与我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地施行，照我从前向示罗所行的一样，我必将你们从我眼前赶出，正如赶出你们的众弟兄，就是以法莲的一切后裔。您听见了吗？这提到示罗，我们能够明白，因为耶和华的会幕自从约书亚领他们进了应许地啊，就设在示罗，直到约柜被掳的日子。但以法莲是怎么回事？什么叫做不拣选以法莲，却拣选犹大支派？难道神在约书亚领百姓过河之后，立扫罗大卫为王之前，还真从12支派里面拣选了以法莲支派吗？这里面有一些历史地理啊，就值得我们去弄清楚了。首先，在《申命记》里面，摩西至少7次提到以色列人进入应许地之后啊，神会选择一个支派作为什么呢？作为为自己立名的居所。你怎么知道是哪一个支派被他选择？那就看他的会幕被立在哪里就好了嘛。刚才说了，从约书亚的时候设立会幕的地点就是示罗，会幕在那里作为永生神耶和华的居所啊，有400年的时间，并没有迁移。而示罗是哪一个支派的城邑啊？示罗正是以法莲支派的城。我们今天都晓得犹大支派、耶路撒冷、锡安山这一些地点，在神的心意里，在以色列人的生活服侍之中有多么重要的分量。但是当初直到约柜被掳啊，在百姓心里面，那个犹大支派、耶路撒冷的分量其实是什么？其实是归给以法莲支派和示罗的。我们今天怎么看重耶路撒冷，他们当时怎么看重示罗？再把话说远一点，约瑟的两个儿子啊，马拿西本来是长子，以法莲是次子。约瑟把他们两个领到雅各的面前，请老雅各为他们祝福，理所当然就把马拿西放在雅各的右手边，以法莲放在雅各的左手边。偏偏雅各祝福的时候，却把手臂交叉过来，用右手按着以法莲，用左手按着马拿西。约瑟看见他父亲这样做，心里头不高兴，就提起他父亲的右手，要从以法莲的头上挪回到马拿西的头上，对雅各说，我父不是这样，这本是长子，求你把右手按在他的头上。可是老雅各眼睛虽然瞎，心里却知道得很清楚，他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他就是马拿西，也必成为一族，也必昌大，只是他的兄弟就是以法莲将来比他还大，他兄弟的后裔要成为多族。当日就给他们祝福说，以色列人要指着你们祝福说，愿神使你如以法莲、马拿西一样。于是立以法莲在马拿西以上。随后他把12个儿子都叫过来，按着支派给他们祝福的时候，讲到约瑟所指的就是马拿西，尤其是以法莲族。他是这样说的，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这可是好东西啊，请问约瑟支派后来得到了没有？因为祝福是指着将来的事， 尤其是他们进了应许之地之后的事，不是指着当时在埃及约瑟做宰相而已啊。等到摩西临死，指着约瑟支派又重申这个应许，说愿他的地，就是以法莲的地、马拿西的地，蒙耶和华赐福，得天上的宝物甘露，以及地里所藏的泉水，得太阳所晒熟的美果，月亮所养成的宝物，得上古之山的至宝，永世之岭的宝物，得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宝物，并住荆棘中上主的喜悦。愿这些福都归于约瑟的头上，归于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头上。他为牛群中头生的，有威严，他的脚是野牛的脚，用于抵触万邦，直到地极。这个脚是谁的脚呢？其实不是约瑟的脚，而是以法莲的万万，马拿西的千千。那这话比雅各所讲的更确定，而且肯定是指着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以法莲所要得的福远超过众弟兄所得的福。可是为什么往后世师四百年，我们却没有看见这些话的应验呢？耶和华又怎么会说弃掉约瑟的帐篷，不拣选以法莲支派，将以法莲一切的后裔从耶和华眼前赶出呢？这些的问题与答案其实一点不难，只要去把刚才所说《生命记》里面至少七次啊，神的百姓在耶和华选择为自己立民的居所该做些什么放在一块读一遍，您就明白了。因为当神把会幕设在示罗的时候，不是像我们在学校表现好，老师给你带个红花而已啊，也不是在众支派中特别抬举你，表扬你说几句好话就算了。哪一个支派被神选中，以他的城作为耶和华立民的居所，把神的会幕设在那里，底下所牵动的经济、文化、政治、商业的影响，会如同你把北京和上海放在一个城里。怎么说？我们去读读看《生命记》十二章，从第五节开始，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利他民的居所，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好，他选择以法莲支派，他把他的居所设在示罗，那百姓往那去求问就是了。事情没这么简单呢，你去求问的时候，将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分取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并还愿祭、甘心祭，以及牛群、羊群中头生的，都奉到那里。以色列全国经济的十分之一，最好的东西，一切献给耶和华的，通通在一定的时间不停息的要带到示罗这个小镇上来。那他会不比温州还发达吗？不但东西来，你们和儿女、仆婢，并住在你们城里无份无业的利未人，都要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欢乐。这欢乐不是说我们在自己住的城、自己住的本乡举办个嘉年华会就算了，不，你要谨慎，不可在你所看重的各处献燔祭，唯独耶和华从你哪一支派中所选择的地方，你就要在那里献燔祭，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不单所有的宝贝要带到示罗来，而且只能带到示罗来，这不是五口通商啊，深圳发达起来，青岛跟在后面学，不不不，只有示罗有资格，只有示罗能够有这样的经济机会。十四章接着讲，你要把你撒种所产的，就是你田地每年所出的十分取一分，又要把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并牛群、羊群中头生的吃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他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这样你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北京办个奥运，不是逐个鸟巢，打个玻璃游泳池就算了， 要有多少的餐饮、旅游、交通都跟着发达起来啊！农产品、油、酒、牛群、羊群都变成在这里集散了。除此之外，还开学习班，使所有的百姓在示罗学习怎么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你如果弄不清楚为什么犹太人这么会做生意，那再往下读就明白了。当耶和华你神赐福于你的时候，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地方若离你太远，那路也太长，使你不能把这物带到那里去，你就可以换成银子，将银子包起来拿在手中，往耶和华你神所要选择的地方去。你用这银子随心所欲，或买牛羊，或买清酒浓酒，凡你心所想的都可以买，你和你的家属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吃喝快乐。读圣经的时候，不要光看见这些消费的百姓啊，你得想想犹太人做生意的本领，大宗商品、大笔银钱的进出买卖兑换，在哪儿学的？就从示罗开始学，各地的人带了大批的银钱来你这儿买，你有货没有？你这个货什么时候进？从哪里进？怎么储存？怎么摆放？沃尔玛还没出生以前3000多年呢，示罗已经在这样做生意了。那百姓一年要来多少次呢？16章，只当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晚上日落的时候，乃是你出埃及的时候，第一献逾越节的祭，当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把肉烤了吃，不是回到你本乡去，就回到你的帐篷去。逾越节来呢，要待几天呢？你要吃无酵饼6日，第7日要向耶和华你的神守筵素会，不可做工。大家都不做工，那得有人先把这些工预备好啊。这么多人在这里搭帐篷，这么多人在这个地方守逾越节，那个消费额，这个盛会的规模之大，必然使以法莲全族的人像坐在金矿上一样。逾越节回家，你要计算7日，从你开镰收割禾稼时算起，共计7日，就是49天。你要照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福，手里拿着甘心祭，又来了。回到示罗，现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守7节。那这回来的人更多了，你和你的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以及在你们中间寄居的孤儿寡妇，都要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立为他名的居所，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欢乐。逾越节以后49天，又要来守这个7节，就是五旬节。北京奥运刚办完，2个半月之后再办一次规模更大的。还有，你把禾场的谷、酒做的酒收藏以后，就要守祝棚节7日。这次一样，守节的时候，你的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以及寄居的与孤儿寡妇都要欢乐。在什么地方欢乐？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你当向耶和华你的神守节7日。这个叫一年3次，你们都要来耶和华的会幕朝见他，而且不能空手来，因为耶和华你神在你一切的土产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要赐福于你，你就非常的欢乐。以法莲族、示罗的人，除了这些欢乐，还有一个更欢乐的，就是做生意的欢乐，发财的欢乐。一年3次，大批的好东西通通运到这里来，这就是雅各和摩西对着约瑟的帐篷所发预言的应验。什么宝贝都是白白的送到以法莲这个支派来。最后26节，你进去得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居住，就要从耶和华你神赐你的地上将所收的各种出熟的土产取些来，盛在筐子里，往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去，就是往以法莲，往以法莲的示罗去，见当时做祭司的，对他说：“ 我今日向耶和华你神明认，我已来到耶和华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我们的地，祭司就从你手里取过筐子来，放在耶和华你神的坛前。这就不只是送好东西来了，这样的吩咐，这样的举动，连带必然带给以法莲族一个高过众民的地位，等于把约瑟的帐篷，把以法莲支派变成士师时期牛群中首生的。这不等于大家都来这里进贡吗？这不等于他们就是以色列的中南海吗？知道这些，再回头看看士师记，我们就能够明白为什么士师记里边要一再的提到以法莲，提到以法莲的山地，以户要在以法莲的山地吹角，底波拉在以法莲的山地做士师，基甸要打发人走遍以法莲山地，号召他们下来攻击米甸人，争先把守约旦河的渡口。亚比米勒以后，普瓦的儿子陀拉拯救以色列人做士师，也是住在以法莲山地的沙密，因为以法莲就是以色列人一切经济文化政治的中心呐。但是在神这样的眷顾之下，以法莲人成才不成才啊？士师记越往后读，你就越看见以法莲人全族都成了土匪啊！是谁来向基甸发怒，与基甸大大的争吵？基甸也只能够低声下气和他们说好话，让他们怒气消了就算了。是以法莲人耶弗他打败亚门人，哪一个支派的人眼红来找耶弗他说狠话，自己不帮忙，对他说，你为什么没有召我们同去呢？我们必用火烧你和你的房屋。又是以法莲人。但这时候神开始借着耶弗他的手管教以法莲啊。我们说过，耶弗他已经到了士师记的末期，那一次以法莲人中被杀的有42000人呢。摩西的孙子寻找可居之地，最后找到那个米迦和他的妈，他们的偶像生意为什么这么好？因为他们是住在以法莲山地的人，在那个地方不怕没有生意做，和我们中国人开店一样，你的生意好吗？我就在你隔壁也开这么一家，示罗人多又挤，又要排队，来我这啊，不必交到1/10，打个折扣，吃住也都替你预备好，岂不更方便吗？最后那个妾行淫离开丈夫回到伯利恒的女子，是嫁给哪一个地方的胡图利未人呢？又是以法莲，有住以法莲山地那边的一个利未人，最后把他妾的尸首切成12块传送以色列境。他做事这样污秽，这样糊涂，却这样有把握，为什么？因为他们以法莲一族的经济抵过你们其余11个支派加在一起。我这个利未人是在以法莲支派服侍的，做事说话要比你们其余支派的那些小教会啊更有气派，更有把握。那当然，饶以利和他两个恶人祭司儿子更成了以法莲支派所结的恶果，最后终于遭了神的管教，而且约柜从示罗出去以后就没有再回到以法莲支派，却回到了博士麦，最后被接到基列耶林的山上。基列耶林是犹大支派的产业，他们的先人也就是在旷野跟着摩西的时候制造约柜的人，而且他们还是加勒的后人。你到历代志上2章去看犹大的家谱，加勒的子孙就是以法他的长子户尔的儿子，记在下面。基列耶林之族朔巴。而出埃及记31章，耶和华晓谕摩西来制造会幕里边各样器具的时候，清清楚楚地说，看哪，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我已经替他的名召他，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又能刻宝石，可以镶龛，能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工。所以你说为什么博士麦的人 不敢留约柜，基列耶林的人却能下来把约柜扛上去，他们难道不怕吗？圣经给我们唯一的线索就在这里了。这也就是为什么诗篇78篇说，耶和华不拣选以法莲支派，或者说不再拣选以法莲支派，却拣选犹大支派了。这就再向我们证实示罗事件、约柜被掳在耶和华的眼中实在有极重大的意义。这是以色列历史中神做工的分野。约书亚过河直到约柜被掳，神在以色列中做工的中心支派是以法莲。从约柜到了基列耶林，大卫被膏作王，一直往后都是犹大。以法莲与犹大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我们还没讲到，就是便雅悯扫罗所代表的那一个支派。在我们所读的这些圣经里，神很清楚地以以法莲来代表士师时代，说他们是翻倍的功啊。但是士师时代结束之后，以法莲这个词却继续被沿用，尤其是后来以色列在所罗门之后分裂成北国与南国，而神差派众先知不断地用话来警戒他们、校正他们，那时候以法莲这三个字仍然被继续沿用来代表北国的败坏。比如以赛亚书里边就不断地说，以法莲的守城是撒玛利亚，这众百姓就是以法莲和撒玛利亚的居民。以法莲不再有保障，大马色不再有国权，祸在以法莲的酒徒住在肥美谷的山上，他们心里高傲，以所夸的为冠冕，犹如江残之花。因为士师时代虽然结束了，以法莲虽然被抛弃，可是以法莲的恶、士师的黑暗却继续在以色列北国延续。明白了这一些的历史地理，对于神在以色列历史中所做的功，往后诗篇先知书中所说的话就会更有概念了。最后我们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来看诗篇78篇的作者亚撒还有什么对于士师时代的观察。今天受过神学训练的人很喜欢用的四个字就是以经解经，就是说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应当以圣经自己作为解释的基础。这里不明白的对照那里也许就明白了，旧约看不懂的对照新约就能看出它的意义来。在查考一个词一个字的时候，总要看看这个词这个字在圣经其余的地方是怎么用法。这些都挺好，但我个人觉得还有一种重要的以经解经却很少听人提起，大家在这方面所下的功夫比较起来也相对要贫乏的多了，那就是后来的圣经人物怎么解读前面的圣经。好像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11章里面硬是带着我们从创世纪一直读到撒母耳记，把他所读出来的东西把他读圣经的角度拿来和我们自己比一比，就太令人惭愧了。我们读创世纪一章读出多少问题，人家一句话就定了江山了，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别急着光把他所读出来的心得当作圣经金句来背，我们总要去反省反省他们读圣经的角度，他们的入手点，他们从圣经里面所挖出来的宝藏为什么和我们有这样的不同呢？保罗、使徒、主耶稣，当他们讲解圣经的时候，不但令当时的法利赛人、犹太人哑口无言啊，那更是令我们这些基督徒拍案称奇、拍手叫好，把后面的圣经人物怎么读、怎么用前面的圣经作为一个大课题，将所有的例子都收集起来。虚心去学习去效法才是最好的以经解经， 而且这些师父要比我们今天无论是神学院里的网上的书上的师父，甚至马丁路德加尔文都要高明的太多。就是这么好的一座宝山啊，为什么大家不留心，不花功夫，也不鼓励弟兄姐妹这么做，真是令人费解。如果我们今天可以把他们从前面圣经所得出来的启示当成圣经的一部分来完全接受，那为什么我们不能把他们当成读经的榜样，解经的师父，来作为效法的对象，而只愿意从系统的理论的字句的神学基础上来解读圣经呢？我们是怕弟兄姐妹学的这种太自由的榜样以至于走偏了吗？那我们是否同时也应该问问，当我们不这样做的时候，是否走得更偏呢？好了，诗篇七十八篇亚撒的训诲诗，世师时期对于他对于我们都是一样的，那是一个过去的历史时代，你只能够借着世师记和撒母耳记的记载观察那个时代，来揣摩神要指教我们哪些事情。亚撒在诗篇七十八篇63-64节从士师记里面挑出了四个状况，就是少年人被火烧灭，处女也无喜歌，祭司倒在刀下，寡妇却不哀哭。这四种状况是解释62节并将他的百姓交与刀剑，向他的产业发怒。而这件事情呢，又是与61节将他的约柜交与人掳去，将他的荣耀交在敌人手中并行的。把他们通通连贯起来，亚撒好像一个新闻记者为我们把那个时代重新形容了一遍，换成更白的话叙述一遍。这里面的来龙去脉大概是这样，从59节开始，当神向以色列人发怒，甚至到了极其憎恶以色列人的地步的时候，他就做了几件事。第一，我们已经花了很多时间讲了，他离弃示罗的帐幕，就是他在人间所搭的帐篷，又将他的约柜交与人掳去，将他的荣耀交在敌人手中。亚撒告诉我们，你看见示罗的帐幕被离弃，就要明白神是离弃他在人间所搭的帐篷，你看见他的约柜被交与人掳去，就需要知道他不是没有能力，而是他故意的将他的荣耀交在敌人手中。当耶和华发怒的时候，当神审判的时候，他先让自己来担当这些刑罚。可是他在这样对待约柜的时候，也对百姓行了一件事，就是把他的百姓交与刀剑，无论这个刀剑是外邦人的或者是自己人的。他这样做是因为他在向他的产业发怒。那虽然他向全以色列人发怒，可是他不是把所有的百姓都交与刀剑了，是谁被交与刀剑了呢？两类人，而且都是弟兄。第一类叫做少年人，第二类是祭司。他只处置弟兄吗？不，他也向姐妹发怒。不过姐妹所遭遇的事情，他是这么写的，处女也无喜歌，寡妇却不哀哭。本来应当嫁给这些少年人的处女啊，他们的心里，他们的口里没有喜歌，而这个祭司的妻子成了寡妇，却哭都哭不出来。亚撒把这些事挑出来，把这些重点记下来，为我们说明了，又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今天我们没有时间了，不如把这些话先放在心里，下回我们再继续交通。